拜登犯可怕错误，专家呼吁司法调查。英政府亲共，英美关系或添变数。日本禽流感急速扩大，前所未见。泽连斯基话，至少需要200,000大军驻乌克兰。日本自民党内反对放宽中国游客签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随着川普就任，国际局势快速变化。普京和习近平通话几个钟头后，川普改变了之前对普京的友好立场，暗暗威胁说普京正摧毁俄罗斯。川普上任第一日没有提出对中国的关税计划，反而对传统盟友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关税。《华尔街日报》解释说，川普对加墨收重税其实是针对美国商界，因为美国企业为降低成本，将汽车等制造业迁到墨西哥、加拿大，长远落去会掏空美国。川普现在用关税逼这些企业迁回美国。《华尔街日报》还讲到，礼拜一早上川普看上去就要推迟征收关税的竞选承诺，但是傍晚他就变了，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收税。川普现在说要由2月起向中国收 10% 的关税，但以他的多变难以预测来看，这项政策亦随时生变。欧亚集团创办人兼总裁伊恩·布兰默认为，川普对中国收税和对墨西哥、加拿大和欧洲收税不同，其他地区可能在初期互相交锋，但最终会达成协议。但由于目前的经济挑战，北京并不能够对川普妥协，这个是迫使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布兰默还说，川普身边的每个人都倾向于我们想打击中国，我们想令经济和中国脱钩，美中贸易战今年就会开始。亦有人形容说，用一刀斩下来不同，川普对中国收税由 10% 开始，是一刀刀凌迟中共，同时用关税与习近平交换更多嘢。关税悬而未决，习近平突然有大动作，直冲川普而来。他在21日下午和普京视讯，会晤了长达1小时35分。视频人蓝述认为，普京找习近平是要为俄乌和谈做准备。俄罗斯和中共之间这种长期的结盟关系是建立在战略与安全框架基础上的，这种盟友关系是很难改变的。川普上任之后，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川普的压力下，有可能在近期达到停火并进一步谈判。普京和习近平长时间的通话，应该是双方就谈判进行沟通和准备。普京需要在谈判过程中继续得到北京的支持，习近平就需要令俄罗斯方面了解，在俄乌谈判过程中，俄罗斯怎样才能够照顾到北京的特定利益。几个钟头后，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讲到了俄乌问题，展示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严厉态度。川普暗批普京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告诉我，他想要达成协议，我不知道普京是不是也都想，他可能不想，我认为他不达成协议是在摧毁俄罗斯。我认为俄罗斯陷入大麻烦，你睇睇佢哋嘅经济，睇睇俄罗斯嘅通货膨胀。川普仲讲到俄军伤亡惨重，话呢一个会令普京睇起嚟唔系咁好。有人猜测川普暗示考虑加强对俄罗斯嘅制裁，不过亦有观点认为，虽然习近平同普京通话，但其实两人面对川普都想跪，两人都想将对方当作筹码卖给川普。自媒体人江心哲说，习近平派常委韩正组成高规格代表团出席川普就职典礼，又趁住19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大谈中美关系新起点。这个在普京看起来就是讨好美国，因为这样普京要找习近平要一个讲法。法新社等海外媒体根据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会晤影片说，习近平称呼普京为最好的朋友，但法新社就没有提到这一点。江心哲认为习近平就是要安抚普京，但中共官方媒体显然是想对外隐瞒，而且从新华社通告中看，明显习近平比较热情，而普京相对冷淡。江心哲说，习近平和普京故意释放视讯会晤，向川普表示他两个的关系友好，但由对话内容来看，习近平普京两人各怀鬼胎，川普的离间计其实几成功。究竟习近平普京二人是否有互通，准备一起对付美国，定是暗藏杀机，想将对方卖给川普换取好处？欢迎大家留言讲下你的看法。拜登在总统任期最后几个钟头内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预防性赦免，对象包括马克米尼将军、福奇博士、1月6号委员会成员和拜登五名家人。这个被认为是一项错误决定，并引发激烈讨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赦免没有被调查更没有被指控的人。合芬顿邮报用拜登最后一个可怕的决定来形容这次赦免，如果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寻求原谅？这个令不关注政治的人都认为拜登是在隐瞒真相。报道说，这个就连民主党内部也都一致认为拜登犯了一个错误。几个人当中，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本来就背负多个嫌疑，例如他曾经在川普任内两次打电话给中共军方，并承诺如果接到攻击命令就会首先警告北京，这个被认为是叛国。不过米利2021年9月对参议院辩称自己打这两通电话，川普政府高层事先知道。此外，英国太阳报上个月报道说，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乔恩·梅尔斯透露，米利将军早在2019年就多次收到情报，指新冠来自实验室，但这些情报被封杀。米利在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公开表示不清楚新冠的起源。原中国媒体人姜卫平认为，米利将军是中共渗透美军的典型案件。对福奇的赦免亦引发类似的讨论。参议员兰德保罗表示，如果有人对边个应该为疫情负责有任何疑问，那拜登对福奇的赦免就永远确定了这一点。兰德保罗说，作为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我不会休息，直到揭露全部被隐瞒的真相被揭露。保守派监察组织司法观察的主席汤姆·菲顿认为，拜登的赦免违宪，应该被视为无效。他呼吁川普总统立即要求军事法庭审判米利，并对福奇和拜登名单上的其他人进行刑事调查。川普21号宣布解除米利的国家基础设施咨询委员会职务。英国工党政府正积极同中共接触，首相司纪贤更提名亲共元老文德森出任英国驻美大使，外界担心这个会损害英美特殊关系。川普内阁已对中共鹰派为主，早就有学者指出，川普的目标是打败中共。不过去年七月上任的英国工党政府就主张同北京重新接触。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高级分析员邝仲晴对自由亚洲表示，英国政府好想中共可以拯救他们脱离经济危机，所以会经常处于两难，一方面要面对盟友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不想得罪中共，因为他们想要钱。不过中国的经济根本不可能拯救英国脱离经济危机。 目前英国驻美大使人选是首要问题。英国独立报最近引述川普团队成员提到，美国方面认为工党元老文德森和中共关系密切，有可能拒绝他出任驻美大使。此外，英国政府原计划将查哥斯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但计划目前被搁置，川普政府要重新审议。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担心毛里求斯和中共关系密切，查哥斯群岛主导迪亚哥加斯亚岛上的英美联合军事基地可能受到威胁。进入2025年不到一个月，日本禽流感疫情已经急速扩大，导致鸡蛋价格飙升。农林水产大臣冈藤拓话：呢个是前所未有的危机。朝日电视台报道，日本各都道府县政府负责人20号齐聚农林水产省。冈藤表示出现紧急事态，19号一日就发生7宗疫情，这个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农林水产省话，正是一月就有约410万只鸡需要扑杀。日本政府最担心的是感染速度惊人，虽然和2023年相比，本季疫情数量并不多，但扩散速度正在变快。千叶县鸡蛋数量占日本各地龙头，目前约15%的蛋鸡将被扑杀。在隔离的奇玉县，一位养鸡场业主说，由于疫情快速扩散，每日都好不安，一到早上就担心出现死鸡点办，全日本的鸡农都是这样。业界预测说，接下来鸡蛋价格可能升30%左右。俄乌战争到二月就满3年。21号，芬兰外交部长埃林纳瓦尔托宁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他非常肯定俄乌今年会达成和平协议。瓦斯托宁说，我上个礼拜才去了基辅，我必须说，没有人比乌克兰更渴望和平，更值得和平。同乌克兰一样，芬兰同俄罗斯有陆地边界，芬兰长期奉行中立政策，但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芬兰改变立场加入北约。瓦尔托宁说，中立承诺未能保护乌克兰及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国家，亦是在达沃斯论坛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演讲，表示在达成停火后，至少需要200,000欧洲维持和平部队进驻乌克兰，以防止俄罗斯再度入侵。这个大约相当于整个法国军队的规模。泽连斯基表示，这个仲只是乌克兰所需安全保障的一部分。他仲预测普京将要求乌克兰将军队规模削减至1/5，但乌克兰不会同意这种要求。泽连斯基亦都讲到，双方团队正安排他和川普尽快会面。川普在20号上任第一日签署一连串行政令，其中一项将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暂停90日，并进行审查。外界担心这个会影响乌克兰。不过据联合报报道，乌克兰国安与国防委员会反假消息中心主任柯瓦伦科21号在电报群话，这道行政命令不会影响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支援，这个完全是关于其他事情。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国会议员反对放宽中国游客签证，认为不符合国家利益。日本外相岩谷毅去年10月访问北京时表示，将放宽中国公民的签证条件，预定今年春季开始实施。1月21号，自民党外交部会同外交调查会召开联合会讨论此事。外交部会长星野刚士质疑，石破茂内阁有乜嘢必要急住放宽中国公民签证。有议员指出，石破茂政府在外交上应该先做好对美关系先至啱。 但是就急住在跟中共交好，应该将外相岩谷毅叫到党的外交相关联合会来说明。有议员对石破茂政府没有提前与自民党商量感到相当不满，有议员痛批日中之间还存在一些悬疑未决的案件，比如日本公民被羁押等，这一次的决定并不符合国家利益。亦有国会议员担心对中国公民放宽签证亦令观光公害问题严重。对议员的反对声音，外务省主管表示放宽对中国人签证是处于经济考量。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